钱就可以看到让你手足无措如坐针毡的大电影。
一个是离异的父亲老王，一个是爱父亲的孩子小王。父亲为偿还孩子的抚养费做保洁员，录盗版片，孩子跟着父亲一起出售盗版片，于是爱上了电影。老王只知道对儿子好，偷偷录片，把盗版片拿回来，在放映室放片赚钱。粗人一个，可是他能把日本、欧洲、美国的专业电影人说个遍。小王呢，北京的小学生，一周见一次父亲，同老王睡凉席、摇蒲扇，帮着老王吆喝着卖盗版片。在中国北京的一个犄角旮旯，两位活宝级的男主人公，一老一小，让我们看到小人物背后的喜剧人生。
看好莱坞，这不就是能最好的大片，有动作有爱心的。
高级法院会议判我罪，判处你死刑。
等我完成任务再审判我也不迟。
本片的导演司马攸带着这部《京城之王》来参加墨尔本国际电影节。今年参加电影节的华语影片包括了在台湾获得53届金马奖6项提名的《再见瓦城》，大陆电影《空山一刻》，香港电影《轻松加愉快》，台湾影片《一路顺风》，以及新加坡的《大笨象》。而出生于澳洲、定居在美国、发展于中国的导演司马攸，更是将自己的多元文化融合到了这部《京城之王》中。今天的澳洲文艺，我们也是很荣幸的请到了司马攸 Sam Voters。司马攸，你好。
你好，早上好。
我可以这么称呼你吗？司马攸。
司马攸可以，或者我英文名字也行 ，Sam Voters。
Sam Voters。
都可以。
嗯，为什么你给自己起名叫司马攸呢？
不是我自己给我自己，就是我的那个家教。以前我是睡中的时候有个家教，然后我是说我要找一个中文的名字，然后他是说你英文的名字是什么？我是说全名是 Samuel。他是说啊，要不我们选司马攸吧，因为是比较守旧的那种，然后也是，听起来跟 Samuel 很像。
嗯，所以你不知道司马其实是中国的一个复姓吗？
我当时不知道，然后我的家教就告诉我，这个姓跟在中国就是非常有意义，然后也非常有历史的，然后就是所以对我不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一个人，所以好多这些比较老的那个历史方面的那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得
了解一下，
了解一些，学一些。
其实您这个电影啊，《京城之王》已经是在纽约的电影节上映了。我看到您之前
是在 Tribeca 的那个电影节，然后其他的一些美国的电影节。
那么现在您是以这种澳洲导演的身份，然后我知道您是居住在美国，长期居住在美国，但同时您把一部中国的电影带到了墨尔本的电影节。您看这里面的这种融合呀，您有没有担心本地的这些墨尔本的观众没有办法去理解电影里面所体现出来的这些意义？
有可能，但是我希望，因为我们的片子有英文字幕，然后也花的那个做字幕的那个时间也好长时间，所以希望那个意义还是有的。如果就是虽然他们不会说中文，我希望他们还可以了解，因为说实话这个故事不管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或者澳大利亚人，因为这个故事是讲一个父亲跟他的儿子，这些不管你的护照是什么或者你皮肤是什么颜色，这个我自己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理解。
而且我听说您之前是在中国生活过，您是在86年的时候正式开始在中国生活是吗？
哇，你真的你已经昨天查了那个互联网是吗？就是查了一下，那个第一次住在北京的时候是86年，然后待了3年，然后回了澳大利亚，回了堪培拉，然后91年又去了一趟，因为当时我父母在那边有工作，然后搬到燕郊，就是在北京附近的一个地方。当时是比较像农村，但是现在是就是比较发展一点，变成一个小的那个城市。然后待到97年，然后97年、98年我就回了墨尔本，然后开始在那个墨尔本的那个大学就开始学电影。但是当时我还是特别年轻，24岁左右，二十几岁。然后找工作，找电影电视的那些工作也在澳大利亚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某一天我跟我的那个女朋友，我现在的那个太太，我们下了一个决定，我们要搬到北京去，然后开始要进入那个中国的那个娱乐行业。然后在北京待了8年，就一开始做纪录片，给国外的那些电视台给他们做一些纪录片，然后慢慢的也开始做一些演员的工作。
所以您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个中国通了。
一点不是，我不是中国通，你可以说我就是一个澳大利亚老百姓，然后我就在北京花了好长时间。
嗯，
我平时我学中文的那个方法，就是每天跟我家教一起喝一杯咖啡，聊天，比如今天早上你。昨天做什么的呢？啊，是吗？啊，明天呢？所以对，不能说中国通，就是普通的一个哥们儿而已。
啊，是哥们儿，
对，一个澳大利亚哥们儿。
这位澳大利亚哥们儿学中文的方式是跟家教聊天学出来的。但是我还同时听说啊，您小时候就是看电影，是不是在录影室里面类似的这样盗版电影，您往那一坐，然后学中文的？
对，
是吗？我想知道您这部电影是不是基于自己的这么一个故事拍出来的？
我觉得不管是大陆的电影或者其他的电影，你所有看的电影会给你一些什么自己的影响，会改变你自己的思想。当时我觉得中国的电影的 genre 那
形式
跟现在的不一样。现在的他们是比较依靠那个娱乐片，
对。
但是90年代80年代，你可以说娱乐片没有那么多，比较依靠那个参加电影节的那个比较大的那个比如那个张艺谋拍的80年代90年代的电影，跟他现在拍那个长城什么的，就是一点不一样，风格一点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看的电影对我来说非常有影响。
您在这部片里面拍了一个老王，一个小王，小王甚至是受老王的影响有了自己的一个电影梦，但是他是通过靠盗版片的形式来塑造自己的这个电影梦。您小时候的电影梦是不是这么形成的？
对，我的电影梦，你可以说这个故事跟这部电影的那个故事是稍微有点像。我的父母一点没有那个电影梦，所以我自己的那个电影梦是我自己的那个跳路，我自己喜欢的那个。然后这部电影最关键的是爸爸的那个梦跟那个儿子的那个梦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爸爸的梦是电影的，孩子的梦说实话是其他的，所以这个故事的那个过程是那个爸爸必须慢慢的就是理解他的儿子必须有他自己的梦。
很有意思的一点，其实在这里面您说到爸爸的梦，老王的梦，但是老王其实按我们中国话来说是一个粗人
啊，对，
离婚了，然后生活也不怎么样，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拍电影，想办法来支付前妻的抚养费，对不对？但是您很有意思啊，您让老王在电影里面说出了像一些很有名的名字，比如说江富，其实是一个大师的名字。您为什么是这么安排？
我九十年代在北京，因为说实话九十年代说实话是 VCD， 在北京不是 DVD， 但是当时的那个马路上卖的那个盗版 DVD 的人，他们是特别理解了解电影的那个什么大导演这个故事，什么法国的很有名的老导演什么的，所以虽然他们没有专门学过电影，他们还是特别知道所有的美国欧洲东欧的包括中国的那个电影的，所以他们很聪明的人，
他们是很聪明的人。
对，我觉得第一是聪明，然后他们也是特别特别爱特别爱电影的。
在您印象中当时的90年代80年代的中国老百姓啊，尤其是这些制作盗版盘的这些人，他们反而更加开放一点，了解各个国家的电影知识，是吗？
一到1995年左右 ，VCD 开始慢慢的就是进入中国的那个市场，好多人可以突然就是，如果他们要看一个波兰的1968年的一个小电影的话，他们可以看。所以说实话，在这方面，盗版 DVD 就变成一个图书馆。
所以您对盗版电影的评价反而是比较高的但是我知道您在制作电影的过程中可能遇到了一些麻烦，是不是？像我所知的是，我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个视频，是一个 Kickstarter
的一个，我们差不多5年之前就拍了一部小电影，一部小项目叫《红灯梦》。然后我们参加了一些国外的电影节，开始找一些发行在英国。英国放映之后，差不多在一个礼拜之内，我就发现在北京的马路上那些小店，在三里屯那边就是已经有我们的那个盗版 DVD， 然后盗版 DVD 是有他自己的那个海报，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的那个英国发行公司自己做的那个海报，海报也是盗版的。
嗨，你说这
个、
然
后包括那些所有的我们的那个摄影师演员什么的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演员，是他们自己写的，自己想要不我们说是这个有名，比如他们好像是说 Tom Hiddleston， 因为他们是要把更多的人要去买，所以
吸引过来，
所以就是他们 们自己的选权。所以有的人是觉得哎呀，就是有盗版 DVD 这个是我必须非常生气，但是我是觉得哎呀，有可能这个我们可以当一个机会，有可能我们下一部电影可以将这种故事地下制片公司，但是这个地下制片公司他们拍的电影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是拍其他人的电影，所以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所以您的故事等于是自己之前拍电影的一个经历。
对对对，是通过这个经历才开始有这个想法。
您对中国跟澳大利亚的文化之间有没有什么感觉，比如说有什么区别，或者就从电影的角度来说吧。我听说过一个导演说，中国的电影目前更注重这些外在的东西，那么澳大利亚的电影可能会深挖一些内容。
澳大利亚跟中国电影文化的那个最大的区别，澳大利亚人看的澳大利亚电影看的比较少，他们我自己认为他们因为那个好莱坞的那个电影的影响特别大，但是如果你去中国的话，中国人是特别喜欢中国电影，如果他们可以回家跟一些什么朋友们看电影或者电视，他们是比较偏爱看他们自己的那个作品，就是国家自己的作品。但是如果是澳大利亚人的话，澳大利亚人因为那个母语都是英文对吗，所以他们如果跟一些朋友们看电影的话，他们平时是偏爱看美国电影。
我们再来说说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您主要涉及的是这个父子之情、父子关系，尤其是您把老王设置成一个刚刚离异的人，照顾自己的孩子，照顾得挺好的，即便他是个粗人。我知道您好像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将将为人父，是吧？
我两年之前就变成一个爸爸，我太太生了一个女儿，2岁多。对，然后这个对我来说，全部的那个生活改变了，全部的生活可以分到两步。生孩子之前跟生孩子之后，因为我所有要做的东西都是给我自己的，然后你生孩子之后，你所有要是给你孩子，就是给他的未来什么的。所以
那像这部电影里面体现的父亲对儿子的这份爱，也是您想体现给您女儿的吗？
对，就是我就希望我的女儿可以做她自己要干的那些工作跟爱好，我不要给她太多压力，要说哎，孩子，我是做电影的，你应该也做电影的，跟我一模一样，我的那个老大学墨尔本大学你也要去，你知道吗？这个方法我觉得不太好，我觉得每个人的偏爱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都要自己找他们喜欢什么。
所以您在中国即便待了很多年，但是您没有学会中国父母那种望子成龙望女成父的这种精神，是吗？
对，我还是一个，是你可以说我还是一个西方人吧。
包括《红灯梦》，包括这部电影《京城之王》，您其实挖掘了很多小人物的故事，这在现在的中国电影里面其实是比较少的，大家其实喜欢大制作，高帅富白富美，这个是主题。那么您挖掘的这个小人物，您是只是想挖掘个人的故事呢，还是你想反映整个中国的社会背景？
没有，我不是要表达什么整个中国是什么样的。我觉得那个小人物的故事是对我来说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我住在北京的时候，当时是住在那个东四十条，演那个东华市北里，那这个都是比较老的一些什么小区什么的，所以我当时住在北京的时候，好多邻居或者开那个小店的那个小卖部的那些人都是特别有意思的，然后就是好人，比如一早就开始工作，我不知道差不多早上6点就开门吧，
哎，有可能更早，
差不多，有可能12点左右就关门了，他们的孩子也帮他们干活，这个对我来说也非常有影响，比如京城之王也是一个孩子帮他爸爸做他爸个行业的那些工作。
非常感谢您今天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最后一句话，有没有什么想对听众说的？
如果你们这周末在墨尔本的话，所以我就是要邀请你们来看一眼。